能听到老师，老师好。
啊，那好吧，能听到就行了。直播，今天是直播啊。
啊，对，是的。王帅师兄，你这个是问题吗？是要问起老师吗？因为我看你发了几个公案。
他这不像是问题，他这不这他喜欢说公案的，嘿
哦，
嘿，
好
不
的，
像
好
这
的。
种问题啊。
老师有问题了。
有个问题，在日本有传法老师啊，不用妖怪呢。日本有老师有传法的，袁崇你是不知道哈，不知道日本有传法的。日本有传法老师，不用妖怪。对对对，七重尾就七尾，就是这。二拇指用牙无名指指甲嘛，还是对上就行。什么叫对上？就接触着了，咋牙指甲？这牙指甲跟对上还有啥不一样啊？那不就接指？这不是就是接指？哦，你可能是非要掐到那，没有说非要掐到那，哪说可能是多事了，可能是多事了，这本是一回事，这弄成可能多事了。哎呀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永远没有接对的时候了，这就。没有啥事啊，这有啥事啊？阿弥陀佛，一个手指老碰上，不多出来的黄布加重点儿了。什么叫一个手指老碰上？咋回事啊？你知道怎么接就怎么接了。那你这你说做，跟说那个，他这个刚才问二令，现在是又这个刘子明，这咋回事啊？说可能就你那儿可能多事了吧？咋回事啊？这啥叫老碰上啊？还有什么修行？这又另一个人修行不得力，修行不得力咋办？这是咋样不得力啊？就像这样，我都说不好了，对不起了，说不好了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修行不得力咋办？哎，你说咋办呢？修行不得力。打坐有什么利弊吗？这就跟刚才那个修行不得力咋办，好像都是同一类的事儿。什么利弊啊？利弊啥的。就像这问题，是不是责任在我呀？像这一些修行不得力怎么办呢？什么打坐有什么利弊？像这种问题，我是不是必须得回答呀？我都觉得没什么说，他这问题怎么说呀？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这都是哪回事啊？什么利弊？啥利弊呀？子时大作有什么利弊？哦，这就知道了。子时大作没有注意啊，刚才这个具体，这个不讲究这个事儿。就算是有，我们也没讲究，不在乎这个利弊。你愿意在乎，我就跟你没法对话了。我不是说分成时辰，它都一样，哪个时辰都一样，讲时辰是不对的。我不是这个观点。它就是有些利弊，我们也不在乎这些小利弊，不在乎的。你要是想在乎，咱们是没法对话的，那你就问别人吧。我们不讲这个，就是不在乎这个。我不管他是不是有利弊没利弊了，不在乎那个什么时针的方位啊，什么都不在乎。那时针方位可能有影响，有利弊可能会有，但不在乎这个。凭你的毅力拼过去的，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这个元稹老人专门有一个文章啊。有一篇文章就是写的这个是在哪儿的开示，可能是找找吧，谁知道给他打出来吧？那文章的从哪能找到？告诉他，那个元稹老人讲了，这个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老人讲了，有一篇文章就讲这个的，告诉他是这样。你对这个文章有印象吧？看见过吧？元稹老人讲这个。首印结的什么不太完美，尤其是什么第三印，感觉上总是够不着，贴不上手指头很勉强。贴不上手，第三印哪儿贴啥手指头啊？第三印贴手指头了，咋贴的？是第三印吗？是咋回事啊？咱都试试第三印，我现在都接，我就觉得这哪有啥问题啊？刚才那个说手印的事，好像我都觉得。有手印上有啥问题啊？哦，佛贤经里讲得很清楚，元稹老人关于手印啊，专门有光盘， 专门有光盘，有录音还有录像，这应该不会有啥问题的啊，这会有啥问题啊？首先不是没有接错的，有接错的，他不在意啊，他并不是没有资料，他不在意，他自己不在意弄错了。除了不在意呢，这像这就并不是不在意了，这提问题好像是这是过于较真啊，这属于还刚才那个属于问题，这就不是不在意的问题，是过于较真啊，这过于较真不仅是手印的问题，任何问题过于较真都转就是向反面转化，永远弄不好了。阿弥陀佛，中下比炎下开悟，与大地平尘虚空分碎后的开悟。你这个呀、啊，有这个提这个问题，这个呀、啊，你对中下了解的不是很多吧？中下不仅说炎下开悟啊，虚空粉碎、大地平尘都是中下的语言呐、啊，这不是别宗的话，都是禅宗的话呀、啊。大地平尘、虚空粉碎，全都是禅宗的话。这个，你这又你这什么前者有谢悟啥？算了，不说谢悟了，理解。和正道转了就不说些不要那物质了，什么力量大小什么这别去误解了，别这样想了，书上有的就按书上不理解以后再理解，别自己再加个想法了，像这一加想法我都觉得还不能说你错，更不能说你对，似是而非啊，这是什么加这些理解有什么用啊，似是而非的啊。阿弥陀佛，如果躺在床上全身放松，身心全无了，灵智寥寥，这是可以成当见性吗？什么事儿啊？都是偏干呐、啊！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这都是，算了，别做梦了啊！这不是和尚，这就是就这就是开眼做梦，没有睡觉就做了梦了，做什么梦啊？这，哎，阿弥陀佛，眼前做了没有消息，怎么办？像这些。像这消息跟刚才那我都差不多，什么消息啊？要啥消息了？你说具体可能能听懂，这样啊，理解理解看看你是这意思不是？就是没有爆炸，你不爆炸看成消息了，是那个是不是？那猜想不行啊，你到底表达啥意思？弄不清楚，不知道你表达的啥意思？什么消息啊？遇到啥事就算有消息了？哦，就是没有爆炸啊！你还不如说没有爆炸呢，那个就是打坐中的警戒。那个打坐多了，有可能出现那种警戒。你多打坐看看是不是会有，有的容易，有的难，有的是一上坐就爆炸，经常爆炸，什么事都顶，那管啥用啊？经常爆炸也不管用。非常容易爆炸的，一上坐就爆炸的，不算有消息，有什么消息？什么消息都没有。众生皆有佛性，是每人一个还是全法界共有？佛性不论个，没有一个也没有多个，就不论个，不说个的事儿。修千座中还需要再修大光明中，然后又多出来一个事儿。没人反对你修大光明中，你非要弄成必须啊，非要把可以做你就弄成必须做，非要这样啊。你用的是需要，你用词用的是需要，弄成必须了啊。有的人他不用需要这个词，还可以再修大文，他是那一个，也就是说必须不修，他还要的，他这是必须修，还有还可以修大文中，那就是必须不修，没有这些必须，这么多必须啊。关于那个佛性不论个啊，以前打过比方啊，说过比喻啊，打过比方。这个是打比方，就是说这个把佛性比作水，把每一个人都是比作波浪，波浪一个一个的。你说他这个水是一个呀还是多个？水都不论个，水的概念还论个，都不论个。这就是佛性的概念不论个，没有一个多个就没有这种说法。它不论个，不是一个一个的，不是那样。水就是个水，它就是事物，它就不是一个两个的。你只能说一个波浪两个波浪，你不能说一个水两个水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能说一个人两个人，你不能说一个佛性两个佛性，那不能那么说。这个打过这种比方以前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一切无为法嘛， 无为法就不要说一切了，无为法啥叫一切啊、嗯？说那个《金刚经》上讲的那个，那不是一切无为，是一切贤圣。一切贤圣并不是一切无为法呀、啊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不是无为法有差别，是一切贤圣有差别。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无为法的法本身没有差别，有啥差别？无为法不能说一切都是真实不虚。别加都是了，一切都是这些词不要用了。我刚才说了，用水做比喻，水都不中个，你能说一切水一个水，一个水一切水能那么说吗？水不中个的，就打，不是说不是刚才说那打比方，用水做比方不中个，这别用的都是，别用一切，别用这种话。他讲的一切贤圣皆与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是贤圣有差别，不是说无为法有差别。请问无情众生能成佛吗？哦，你说这个，我想起来一个话，这个话说完以后，算回答你不算，你自己判断啊。有情无情，同源种质，有这个话吧？有没有？谁把这个话打出来？有情无情，同源种质，有这个话没有？对对对，就这个话，就这个话，这算回答了吧？嘿嘿，阿弥陀佛。哦，没有传法资格。帮助师兄把新东方法本翻译成藏文，那不很好吗？不很好吗？交给新弟子入法吗？翻译工作不是很好吗？要是不通藏文还没法翻呢，这你做的是好事啊。无情是人类的分别吗？我就没听懂这个话，什么叫无情是人类的分别啊？这个没听懂，这个不就你刚才说那个无情能成佛那个事儿还能听懂，你这个没听懂，听不得通不通？什么叫什么分别？怎么分别啊？先做中定是必须的吗？如果没有入定，当我不当我正道？应该跟你入定不入定没关系，跟你打坐不打坐也没关系。但是呢，你打坐打得好，见性的机会多，正道的机会多。不要说入定不入定了，不打坐也能正道。但那不就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？一般人都需要修行，需要打坐。这个以前呢、啊，以前咱们答疑是这样，以前答疑是如果没事了，这儿的版主啊，就是这儿的管事的吧，这儿版主，他都事先准备好了，如果没事他就。带着学习一段啥，现在好像没弄过，没有。以前呢，一开始这个地方很可能是没有什么空余时间，所以也没考虑这个问题。现在发现明显有长时间的空余了呀、啊，这个学习这个事给忘了，没有。
好的，好的，齐老师，我们待会儿找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要可以学习的，然后我来念一下。
对呀、啊，对，还是这样的呀、啊。
还有一些那个，
这样的现在就一直在这，一直在耗着了。为什么要学习呢？以前就是因为遇到耗着的时间很长，遇到这种事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学习吧，就这开始学习吧。这遇到了，
还有一些原来的那些
地方，这现在一开始没遇到，现在也逐渐遇到了，长时间没有问题，遇到这了，那就应该学习了。你们学习这是啥？打坐打不开本来之后怎么办？还坚持打坐吗？那要还坚持有用你就坚持呗。你不是说打不开本来了吗？都没有用了吗？那要是有用你就坚持打坐不就对了吗？还有用，你打拳坐你都打不开本来，你还继续坚持打坐，你继续坚持打坐，早都把打开本来，早都把这个念心事忘了，要不然那他就心都在入定上了，可能都不在明心见性上，在入定上。
梁师兄，那个齐老师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聊天记录，但是我看了你发的文字，不是问题，所以我就没有贴上来。
你没贴上来我也看到了，我看他也不是问题。哪会是问题啊？那是质疑经论和质疑佛经，你讲的两段全是佛经。你是在质疑佛经，指出佛经与佛经之间有矛盾。我那你那样弄，我们就不差差人了吧？ 哪算啥问题啊？也不是描述，是质疑，是质疑，其实是，并且还不是质疑我们，质疑我们，我们还可以改正。他质疑的是佛经，实际上他是误解了佛经，要不然他那质疑也没法质疑了。
啊，刚刚有师兄问那个桥流水不流的问题，我把这个链接打开，然后趁着这个空余时间给大家念一念，学习一下。桥流水不流。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。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傅大师这首偈看起来有些玄虚，叫人莫名其妙。人从桥上过，这句话好懂。我们从桥上过去，怎么会桥流水不流呢？空手怎么把锄头呢？步行又怎么骑水牛呢？这是什么道理？原来是说，我们的肉身躯壳是等于我们住的房子，而佛性才是住在里面的真人。众生迷于色相，就错认这个色身肉体是我，而不知佛性是何物，以致造业受报，生死不了。这首偈就是提醒我们认识主人公，不要错认假象。我上次讲灵济大师说，看取蓬头弄傀儡，千抽签全记里头人，就是说这个肉体自己不会动，不会讲话，也不会听话。我们能运动、工作、走路、讲话、听话，都是这个主人公的作用。这首偈就是送这个主人公的。空手把锄头，我没有拿东西，原来拿东西的那个手即肉体，就等于你的锄头，是主人公在指使你运作。步行骑水牛，你能够走路奔跑，也是主人公驱使肉体的妙用，就等于人骑在水牛上赶牛走路一样。人从桥上过，肉身就比作桥，人就是主人公。人在桥，人在世上不过住一段时期就要走了，就圆寂了，等于在桥上走过了。所以根据这个人生无常的道理，古人说，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百代之过客。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就是个旅馆，暂时住一住就要走的，大家何必在这里称王争王称霸，斗争不息，杀戮不休呢？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人从桥上过，我们这个肉身壳子是不长久的，是变迁的。人由少而壮，由壮而老，这桥不就是在流转吗？在变化吗？水流，水是代表我们的佛性，它是不流动的。它是亘古长存的，不来不去，不动不摇的。这个送主人公的偈子好啊，就是要我们明心见性。但是打开来见到本来，不过才到法身边，如同回家只走在房子外边，但非但没有入室，还未登堂，还差得远呢。要做功夫，时时不能懈怠啊！假如你们今天坐坐，明天停停，这怎么行？要知打坐，打是打死妄想，坐是坐见本性。例如什么时候都能，假如什么时候都能明心见性，这是真打坐，不是坐在那里任妄念翻腾，装模作样为打坐。所以我们修法要在心地上做功夫，时刻不能放松。心经第一句观自在菩萨，不是统称某某菩萨，而是教我们做功夫，观自在，时时照自己的本性在本位上，不要有走坐。假如你上坐也坐不安稳，下坐后也不摄心观照，任妄念游走，就是流浪，那就错过一生了。见到法身边不作数，这时自救不了，需继续用功。 进入法身正位，更要法身向上，才能圆证佛果。法身向上是什么？一个和尚问长沙景岑禅师，师父请您开示，何为法身向上？他说一根线，他说一根针三尺线，这就是一切平常，随缘应用，不着玄妙。和尚不懂，请师父再开示。他又说，益州布、扬州绢，益州的布和扬州的绢都是很出名的，就是教我们在悟道后于日常工作中顺利自在，不是顺了就高兴哈哈笑，逆了就烦恼就发火，需做到顺也好逆也好，顺利自在，安闲自得，潇洒无物，一切恬然自静，才是一个绝学无为的闲道人。到这个地步就做也不要做了，安然无事了。孔夫子说，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，就是尽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都不会越出规矩的范围。因为他
有问题了，
好，
大家的问题可以发在那个发表评论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上可以打问题。另外一个，这个微信直播它是一个新东西，以前的那些老管理员有的不熟悉。那个我魏师兄就说过，他就委托给这个梅林这边了，所以我们在继续学习这一块一直还没有计划。我们还会跟以前的那些管理员接洽一下，让他们尽量的就是加入进来，然后在老师没有问题的时候呢，就开展就是以前的那个各个周六的那些那种的他们各自的学习。今天就暂时我们先学吧。
好的，老师。
修行就是自己有什么障碍就破什么。有什么习气就清理，没有学固定的法门，请问有没有问题？我看你前头这个说法呀，是不是隐含这个意思？固定的法门并不是有什么障碍就破什么，固定的法门并不是有什么习气就清理。你说固定的法门会是这样的吗？再加上呢，你可能有说固定的法门不是说不会破，也不是不会清理，它的破和清理是固定的，这也是误解啊。固定的法门也不是破一部分障碍啊，也不是清一部分习气啊。所以这个是有问题，这个认识有问题。再加上你说你没有学法门，你怎么破法呀？咋清理法啊？你破和清理它就牵涉法门啊，怎么会没有法门怎么会破呀？什么有问题？这些啊，以前遇到过啥啊，就是自己读佛经，就把那个读书看成修行了，有这样的以前遇到过。他没有像他这样有问题，他不认为有问题，他就是对于念佛的宗、参禅的宗、修密的宗都不加入你们的宗，我就看看书就行了，有这样的，那就比我们加入宗门的高得多了呀。那根性好到那种程度，我是不敢吹那种牛，我不加入阴性宗不解决问题，可能今生不会解决问题，凭我自己就那看看书弄点啥，一点问题都不解决，是那并不是在修行。我觉得我要那样做，我就是在打妄想，那就在那根本不是在修行，那是在打妄想。要假如那样也行，根本不用一个法门，不用加入哪个宗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根性太好了。我觉得我是不是我根性没那么好？那是我当然你不能否定啊，不能否定别人呢、啊，也可能有人根性会这么好。那这个事这就不能说有没有问题了，这就是。根性特好而已嘛，阿弥陀佛。这个有个说法呀，又说什么呢？他刚才说的，刚才我说参禅念佛修密，他说这个破，他那个破，他不要参不去固定， 不去参禅念佛修密，或就是他能把问题分析到底，在生活中锻炼，你看看根性好不好？根性太好了，赶不上，我们赶不上你的好根性啊！你懂吗？我们要是这样做，就是在虚妄里，在打妄想，在打妄想，在就是在造因，在受果，在轮回，就是这样的。阿弥陀佛，你看这根性好不好？他的根性太好了，咱赶不上。阿弥陀佛，道他说自己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呢？你刚才知道的少了吗？不学固定的法门，啊，有什么障碍破什么障碍，有什么习气就清理什么习气，这哪会是什么不知道啊？这都知道的太多了，这可不是不知道。这哪会不知道？对，这是太知道了，一点没错。这哪会是不知道啊？这戒练心呢？那你看看，那不是根性特别好啊？不借助法门，直接就能练心，这多好的根性啊！我们赶不上，赶不上你这根性，对不起了啊！
好，师兄们没有问题，我继续读这个开示。须做到顺也好，逆也好，顺逆自在，安闲自得，潇洒无物，一切恬然自净，才是一个绝学无为的闲道人。到这个地步，就坐也不要坐，安然无事了。孔老夫子说，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，就是尽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都不会越出规矩的范围。因为他心空了，不再着相，不会做不道德的事了。有人问我，假如我做得心空，我可以去杀人放火吗？这种问题真幼稚的好笑。你杀人放火还心空吗？你为什么要杀人放火？还不是为了着相，要越货，要劫财吗？这正是着有，还说什么心空呢？你真心空，就会悲智双运，会可怜众生，不了解实相，而忘情，而着妄情，天天造业受报，妄受生死轮回之苦，就会想方设法救度他们，哪会再做伤天害理之事呢？法身向上是透过里边，在世上圆融无碍，不是一天到晚不做事情死在那里不动的。死在那里不动绝不能成道，因为要除尽多生力劫积累的执着妄习，一定要在镜上练，在镜上多碰钉子多经敲打，才能把习气消光。不在镜上练，死定在那里，妄习种子伏藏在那里，伏藏在里边，一经翻动，习气更大，压也压不住。所以要除尽妄习，非在世境上锻炼，将其连根拔除不可。不是修个灭定境，将妄种压伏在那里就可以了结的。我们的无明分四等：粗妄、细妄、微细妄、极微细妄。这四等妄，尤其后面的二种，一定要在镜上练，在随众生滚中锻炼出来，才能将其消掉。众生的习惯习气各个不同，你要度他就需舍己从人，要随顺人，自己先需将习气消尽，才能跟别人跑。所以菩萨有四舍，就随顺他人就是同事舍，你和他一起干才能把他拉过来。每个众生的脾气都不同，你都能适应，都能对机，你的主观微细习气才能消尽，你的心量才广阔。这无明很细微，像沙泥。
极乐世界的天人为什么不堕恶趣？极乐世界都没有三恶道啊，娑婆世界有三恶道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。 他那有都没有恶道，往哪去躲呀？都没法去躲啊！你说，你见了经里讲的极乐世界有三个道啊？阿弥陀佛，哎，
这个人是这个微信上有这个名字，好像 QQ 上我给拉黑了。大家注意看那个发表评论那个地方是可以发言的，可以发言的，你们在这儿发言就行。这个微信呢，它的好处就是我们把这个直播发到任何的群里面，你任何的这个个人的微信上一点它就能进去，它不用另外下载一个 YY， 它好处就在这儿。因为这个好处的原因，我们现在正在试用。如果大家有的人觉得这个确实不如 YY， 你们强烈的建议我们也会考虑，到时候再回过去 YY 也不是不可以。现在我们就还在试用，很多人都还在摸索这个功能，还不太了解。大家有操作上的问题也可以问一问，我就插这么多。
哦，对，就是这个屏幕在手机上可能看的有点花，大家可以把那个手机右滑，那个评论就会不见了，只会看到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界面。没有问题，我继续念。咒无名很细微，像泥沙一样多，教中叫尘沙惑。高师兄，你说那个屏幕上比较乱，你可以把屏幕右滑，然后就看不到其他的那些评论了，就只会看到一个桌面。你可以试一下。这种妄念一定要在度众生中才能了，所以你度众生千万不要居高居功自傲，还要感谢众生，因为你成道是众生帮你成道的，没有众生你的习气改不了，福德也无由积累啊。初做功夫要有为有执着，但循序渐进的做去，功夫做熟了，从宝而任，从任而化，那就进入无为了。无为也不住，更进而魂化相望，才能圆证菩提。功夫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没有。
有个问题啊，有两个啊。
六祖说的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这是偏空。不是这样说，如果是六祖没事找事，他要树立本来无一物的话，你那么认为他偏空也可以。他是以前都有神秀那个机子啊，他是针对神秀那个说的啊，只能说是纠偏的。还有一个你可以说他偏空，就是什么呢，说是神秀是卓有，那么六祖是偏空，这么说也可以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实际上六祖在当时是针对神秀那个话说的。你卓有我就说空，你落空我就说有，就这样的。空有都可以说的，不像刚才那个谁提到的那个经上明明是说有的，那是纠正偏空的。这边这经上这一段明明是说没有的，那是纠正卓有的。不是那个这个信心明不就说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，若不如是必不虚守。信心不日，不日信心，言语道断，非去来今。啊，不提这个事儿，再说金刚砂，金刚砂带在身上是不是可以避免那些鬼怪？哎呀，我说啊，你就别信那些鬼怪。信那些干啥，你也不在鬼道，你信那干啥，你在人道说那事干啥呢？也就是人法界，那不是鬼怪的法界，这里不是容不得那些鬼怪，你怕他干什么呀？他有他的世界，你也不在那个世界，你管他干什么呀？不在意他了啊，不相信他那一套，没有事啊。这种事我老说，我不信那一套，就是这个意思，那不是他的法界。不是他该待的，就是人间不是他该待的地方，不是他的地方，鬼界我们没在鬼界。阿弥陀佛，好吧。说这个那个什么，说这个就是不知道修哪个法门，这个你要是别的法门合适不合适， 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。你要是想知道是不是适合修心中心，倒是有个办法，就是不灌顶也有办法，就是有个六字名啊，六字大明咒、四臂观音法、打坐的方法，你可以修一段时间，你比方修两三个月，看看烦恼痛苦有没有减少啊，妄想执着会不会淡化，会不会变轻，看看如果有这个好的方面的有这个转化的话，你就适合修心中心法。如果没有啊、嗯，就是修行这一段时间烦恼依旧，那你就不适合。这个倒是，你要是能念佛呢，这我这那咋知道啊？那你再去问他那法门，我就不清楚了。这个你不能到这儿问了，我这说话有局限性，局限于修心中心法的。你不是修心中心法的，我这说话一般没有参考价值。就像刚才你那个问题，看见佛经里说有，看见佛经里说无，你那么理解？我说那是你的误解，你就反问我，我哪误解了？那可能是我误解了。我们不抬这个杠，因为你说话没有局限性，是广大的，是广博的、广大的，啊、嗯，无所不包的。我有局限性，我这仅限于修心中心法的。要是不是修心中心法的，比如对你就广博你的吧。我的话没有参考价值，我说的不一定对，没有啥参考价值。还是不对话的好，再加上我这年岁大了，我说话很累，但没话不就不多照话说了。阿弥陀佛，900多，他修9000座，他在质疑佛经啊！刚才你知道吗？他那是质疑啊，还九修九百座啥的，9000座也还是这样。再大了会，我就是个老糊涂，年岁大了会老糊涂，我就是满意了吧？这样说你满意了吧？什么事儿啊？都是你这！
我已经禁止评论了，然后他说不了话了，已经。各位师兄继续学习，求流水不流。功夫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没有天生世家，诸佛也是修出来的，锻炼出来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和诸佛一样，只要用功修。勤除妄习皆能成就。有人问，假如我们现在把无明修掉成佛了，将来会不会再有无明加进来，佛又变成众生呢？答曰，不会。因为从无始以来，我们有这个佛性时，就同时有无明，从来未曾觉悟过，如同在矿之精与沙混杂，经过修炼去除无明，犹如矿之纯金，除清杂质，不再入矿一样，修成功后不会再起无明。人生难得，今已得。虽然世界上有几十亿人口，但得人生的只不过是一指甲土，这一指甲土和大地的土相比较，不得人参的就太多太多了，像细菌、鱼虫、蚊蝇等，不晓得有多少啊！他们可怜，不得人参。我们现在既得人参，就要珍视这个参，不要辜负它、糟蹋它、浪费它，要把它放在珍重的位置上，做些有益众生的事，才不枉到这世界上来做人一场。佛法难闻，今已闻。佛法能有多少人听，就更少了。有人听到佛法，只是烧香拜佛，求佛菩萨保佑长寿，享福，儿女孝顺，或是找个好对象，做生意发财等等，各有所求的佛法，这不是真正的佛法。佛法是教育我们怎样做人才能。怎样做人，怎样去除迷情，认识人生宇宙之由来，怎样了脱生死，怎样教化众生共同超脱六道轮回之苦，共享本性天真之乐的。但是我们的佛菩萨是大悲心切的，要广度众生，先要把众生引进门，先满足众生的欲望。你要牛给你牛， 要发财，做官就给你发财做官，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。观世音菩萨和药师佛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在你得到这些时，你内心就种进了一颗种子，这都是佛和菩萨所赐予的。佛种子种进了将来决定成佛，这叫先以欲勾芡。等你研究了经论，把道理弄清楚了，才知一切都是虚假不实的，犹如水中月影，不可得的，那就一切放下，大开佛智慧了。再经努力用功，除尽妄习，正成大道，即可利他度化众生了。这就是后令入佛智，佛为度化众生想尽办法，真是太慈悲了。像我们修心中心法，也是为了开佛智慧，开智慧成佛。六个印有不同的作用，第二印可以消障治毛病，也可以开天眼，开天眼就能看见佛、菩萨、地狱、鬼道与十方世界。但是你不要怕，一切都是你自己，怕的话就不要用。从前有个人想开天眼，第二印结了一年，一下子他看到了伏魔金刚神，那样子很可怕，他一下子吓坏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发神经病而后死了。所以心不空，不要开天眼，以免闯祸丧生。上海有个人修其他秘法的，打坐中见到佛菩萨，心生欢喜，忽然想起有些魔也会化成佛菩萨的样子来迷惑人，就去问他的师父如何辨别佛和魔。他的师父对他说，要是真假，只要念嗡阿哄来考验他，真的佛就不会逃走，假的就会站不稳了。他听师父的话，当再度见到佛现前时，遂念嗡阿哄考验他，见佛没动，他开心了，以为这是真佛，每天打坐，每天见到佛菩萨，开心得很。哪知一炷香，魔即趁虚而入。一天上座，突然出现很可怕的形象，伸出尖利的钢爪来抓他，他一下子吓坏了，神经出了毛病，就此疯狂，不省人事。这就是他的师父害了他，应该于见到任何相时都不去管他，只要给他个不理不睬，好的既不喜，坏的也不怕，心不动摇，什么事也没有。我们有一个师兄弟，打坐时看见一只扇子大的大毛手闷在他脸上，他心慌死了，赶紧持咒，这个咒那个咒，所会的咒都念完了，大毛手也没有去掉。他转念一想，去不掉就算了，反正肉身是假的，法身是不坏的，随他去好了。这样心空不动，大毛手就没有了。所以渐进心不能动，既不要怕，也不要喜，打坐中各种境界都会有，千万不要怕，千万不要动，不要怕。再讲一个例子，有个北京人家有几十间房子，有一间房子专门摆箱子的。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坐，初定时突然发现自己到了摆箱子的房间里去了，因外面锁着他出不来，在里面叫家人来开门，问你怎么到了这里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这是因为他从前动过心，想这个放衣服的房间清净好打坐， 打坐时入定了，心印和慧心所相合，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因为他入定时心空了，人生相没有了，所以能穿墙入壁。我们能得神通就是这个道理。心真空了，神通自然发现。像鸠摩罗什小时候随他妈妈到庙里烧香，他把大香炉一下子举起来了。过后他想，怎么我这个小小年纪能举起这么重的东西，心动了，再举不起来了。心一生就有爱，举不起来了。同样，李广打猎，看到草丛中有一块大石头，以为是虎，拍一箭射进去，走近一看，哎呀，不是虎，是大石头。大石头怎么箭会射进去的？再射，射不进了。我们的心力就有这么大。前面说的深功说法，顽石点手，就因为他心量广大，凡夫的心太狭小了，只能变自己肉体，而不能动其他的。所以我们要法身向上，要锻炼硬开狭窄的珠点，才能起大用。坐在黑山背后一辈子、两辈子、三辈子也不会成功的。释迦佛说，末法时代的末期，佛法在居士手中，不在和尚尼姑手中。戒定慧大小乘有区别。比如讲酒戒，酒能乱性，小乘自己不能喝，可以卖给人家喝。大乘自己可以喝，不可以卖给别人喝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喝有把握，不会酗酒。小乘是我不喝，不会闯祸就行了，人家闯祸不干我的事。僧有二种，一种是小乘罗汉僧，学小乘戒定慧三学，剃头穿僧伽衣。第二种是大乘菩萨僧，学大乘戒定慧三学，不剃头，不穿僧伽衣，穿俗人的衣服，这是大乘菩萨僧。我们能依佛的教导持戒修行，没有家世，能正见本性，能为人说法，这就是僧，就是出家。我们要好好做功夫，不要把自己小看。哎呀，我们就是凡夫。不，我们都是佛，都是菩萨。我们和佛就只有一点之差，就是在发心的时候，自己不敢承担自己是佛。佛教有五乘差别，一切众生都是佛，都具有和佛一样的无漏智慧，和佛的功能无二无别，都能够成佛。这个发心就是佛成。自己看不起自己，我是凡夫，顶多来世做个好人，或升天享福，这是最下的人天成。基督教就是人天成，因为它靠天主死后升天，充其量不过是个是大梵天。大梵天还在色界，是不出轮回的。由此可知，之所以有人天成、罗汉成、辟支佛成、菩萨成和佛成的差别，全是由我们发心的大小而决定的，不是由哪位佛菩萨安排的。归峰禅师说，
这个问题
这不就是那老人刚才讲的，就这个问题
啊。对对对对，他是针对老人刚才讲的
啊。那就老人就刚才讲这个事啊，就是 所以说已经说过了，已经答案已经说过了。
各位师兄，我们还是以答疑为主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就继续学习这个开示，老人的开示。归峰禅师说，食冰池而泉水，借阳气以消融，悟凡夫而祭佛，资法力以熏修，冰融则水流润，方成祭盖之功。啊，方成盖敌之功，望尽则心通灵。这个问题我看一下。
度人以何为本？嘿嘿，不如这样，你说呢？你先说说我听听。
齐老师，这个人他没有实名，要不咱就不回答他的问题了吧？
当然，他这种问题这不是怪怪的，这，我不刚才我都实际上我都说了不止一遍了呀，我说话有局限性，局限于修心中心法的。你看他弄的这哪跟哪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不是修心中心法的，是别的宗派学佛的，我的话没有参考价值。我这话说了多少遍了，还是在这儿就这，就像这些，这什么事啊？这都是。阿弥陀佛，不是说失明不失明的人，这个就这类问题，这是什么事啊？这是哪一类问题啊？这都属于哪一类的呀？对对，来算人的，好像就是这样的。啊，还问个跟修行无关的，人刚死三天半到四天，处于闷绝位状态，这是六根六尘六识关闭，没有觉受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刚断出气的人不要触碰它，触碰它会非常疼痛，会起嗔恨影响正念，说明这是有接受，感觉有矛盾。是这样，我们呢，你不是说这个就是说中有了吧，咱就按照那个啥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，按那个说法吧，别的说法那是这个他依据啥说的，咱不知道他依据啥说的。咱说见到的就这个就是中有听教授听闻解脱秘法，你以这个说法为准吧。其他的那些说法我看我自己也不去管他了吧。好吧，算了啊。还有什么修习心中心法，打开本来后，习性磨练到位之后。心中心法没有什么磨练到位，有这种说法，就已经了生死了。可能你对这个啥，你对这个了生死有误解。你觉得什么呢？原来有生死，通过你的修行把生死断了，以后就变成了没有生死。王云呐，你告诉我是不是这么理解的？我猜想你的理解，也可能猜的不对啊。我看你这个问题，你像是这样理解的，原本是有生死的，通过你的是不是原本就没有生死，是由于你着相误认为有，所谓了生死就是不再着相了，明白了本来无生死，所以又叫正道本来，又叫了生脱死，它是一回事。不对，不是原本有生死，原本就没有，不管你修行不修行，不管你学佛就不学佛，不管你这个是不是遇到佛法，是不是修行，是不是成道，修不修成，不管这个，众生原本就是都没有生死，他们误解为有生死，对，本无生死，原本就没有，原来不知道啊，后来明白知道了，那就叫成道，可明白了又叫了生死，又叫正道了，或者开悟明心见性，明白了，这就明白了，明白了真实。原来的误，把原来误会消除了，就这么回事儿，并不是原来有生死，通过修行了掉了，原来没生死。要假如原来有生死，通过修行了掉，那不是有所作为吗？原来就没生死，你说你了生死，这叫无为啊，这就无为啊，没有什么作为，原本就没有嘛，你就说没有，这就没有什么作为嘛。那一个原本有，你能给了掉，那不就是有作为了？那是有为法。 那不是无为法。阿弥陀佛啊，那能了痛苦吗？你讲的了痛苦是这样，是明白了痛苦本来空寂，但是还在痛苦里，这你不能说不是了痛苦。但是有没有连痛苦都没有感觉不到了？有啊，啊，你这修行是修行，这继续深入它就有。我们现在的功夫一般不到那程度，就是说灭不了受因呐、啊，不色受想行识，痛苦不是受因造成的吗？还没有灭掉那个受因。还会感，还有感受，有感受，那你灭不掉受因，就会有感受。但是我明白它是空寂的，也算是了痛苦，也算是吧。你这个问题啊，那我是不是就成道了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刚才那一个是本无生死，在这儿就说是有道可成吗？没有生死可了，它就有道可成了吗？啊，那还你还要个成道干什么呀？哦，生死没有生死可了，却有道可成，这是矛盾的呀！这种说话是矛盾的呀！只要没有生死可了，就他肯定就是没道可成。能了那个本来就没有生死的生死，这样不缠了，我就不跟你缠了。我看这个样不对了，我一叫着不对劲了，这样说话我就不跟你缠了，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就不缠了。什么什么没有生死的生死，什么事啊？对，眼看就找事了嘛，这就看出来了嘛。算了算了，不缠了不缠了，我没那个精力缠着，你何苦呢？没有必要啊，我不是非要在这要怎么样，要你怎么样都没有，你说你何必呢？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好像跟这新一代人不适合，就大概就在这个地方，这样缠的人不是他自己啊，有一批人呢，我不能适应，你这样缠着就算了，那就不提了，不说了就算了呗，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爱怎么办怎么办吧，那你这。这我也挡不住，你怎么办？你说这就何苦呢？这个阿弥陀佛，怎么变成找事了？我本来就是诚心问，算了就算了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本来就是诚心。对对对，你当然了，你就是诚心了。我说的意思是我没有诚心，不是说你的，我没有诚心，好吧？没事了啊。
南湘伟师兄，我没有看到你的问题。你重新贴一下吧，我没有看到南师兄的问题。
我刚才都说了，我说话有局限性，局限性就是小啊，就是限量小啊。我为什么要大一点呢、啊？我这就是有局限性啊。你要大一点，你找上大一点的人去说话。我这就是说心中，不是学心中心法的，我就不跟你讨论了嘛，没那个精力啊。我心量当然小了，谁说大了？我不要大一点，真奇怪得很。
各位师兄，如果就是问题贴不上来，可以直接发到那个企业微信。企业微信的话，我这边也可以复制到这个这个桌面上。它这个比 YY 稍微好一点，就是咱可以自己贴文字上去，然后自己打字，然后不会被屏蔽。可以把问题发到微信或者企业微信。梁师兄他已经被我禁言了，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说话。
哦，这还说只管自己解脱的行人，譬如我这样的，能不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呢？西方极乐净土好像是大乘人要回来才能摄受。是啊，希望极乐世界是大乘人去的地方，没错。不过你要是发心解脱，就是也就是说，希望极乐世界能不能摄受发小乘心的，也能摄受。摄受的范围很广，就像你这样只管自己解脱的，希望极乐世界也能摄受，也可以往生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说是大乘呢？到那之后，你回小向大，就变成大乘了。什么人不能往生？这个阿弥陀佛发的愿力有啊，也就是下限限制到啥程度不接引呢、啊？这个四十八愿里不有这话？你想，微处忤逆，非邦正法，忤逆的非邦正法的，不接待他去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你发个人解脱心当然能去了，他咋不能去啊？ 就是能不到忤逆，不到诽谤正法，不到这儿，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除掉忤逆和诽谤正法的，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
各位师兄有问题可以赶紧提，因为时间不多了，我就不继续念开示了。
一念不生是否就是涅槃境界？那这样说吧，你要这么说，我说一念不生，那块石头，还你像一段木头，他们一念不生，那是涅槃境界吗？那个石头是涅槃了，那个木头是涅槃，能这么说话吗？他都一念不生，他一直都一念不生，那块石头，搁那多少年了，他一直都一念不生，那能算涅槃吗？啊，没错，老人说的佛性啊，说的是这个非常全面的。你这你讲这个不全面，你才说一念不生了，你没说了了分明啊。一念不生，但不断灭，不像那个石头和木头，没有，不是那个了了分明的有心，有心，但是一念不生，那就是当人的佛性，那可是真心。打妄想那是妄心吗？哦，你说刚才说灭受因呢、啊？大哥刚是说啥问题啊？他就说那个痛苦啊，就是我就是证到一切空寂，就是空寂，什么呢？虽然还受因还在，但是知道受因也是空寂的，就是色受想行识全都是空寂的，受因也空寂，但是受因没空掉，就是还有感觉在。你说那个感觉能不能修掉？能啊，能修掉它。能修掉它，咋不能修掉它？修掉它，它未必是解脱呀。但那个程度是，就是不求解脱的人，要打坐修行修掉它，也能修掉它，咋不能啊？也能修掉它。但那都跟解脱倒不相干的呀。学佛最重要的是不会疼吗？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证啊，在知见上呢，最重要就是知见证，着在这个色受想修识上，色受想行识这上头。着在他有上，着在他空上，着在灭他上，那不用说着在助长了，更是了，那都是着相。助长他不更是着相，就灭他也是着相，都是着相。在知见证，学佛最重要的在知见证，一念不生要保持是什么呀？保持不根本不是啥保持，刹那之间明白了，保持什么呀？什么保持啊？
齐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。
我这个念头为什么这么多？念头它是自动的嘛？我没叫它出来就出来，咋回事？这个不是机器吗？无量劫来都习惯了吗？就这个惯性嘛。你一旦你修行久久。这个念头不会自己起的时候，要是再像以前那样体验，你会感觉累的呀。起念是累人的呀，但是呢，由于他习惯了，累人也不知道累，就这一直妄念纷飞，生死轮回，这一生结束了，受报都受够了，以前造就是成熟的要报的受够了，身体坏了。下一生来了还是那么狂乱的起念，就这样的，那都是费劲的，起念是要费劲的。你要真正习惯一部起念，那个起念就觉得累了，哎呀，想东西多累人呢、啊。灭受因，不就说了，灭受因呢、啊，不一定是学佛的呀、啊，你就是外道，他也能灭掉，做功夫都能。那都是功夫，那不是知见。就是外道也能修到，不感觉不到疼，也能修到，咋修不到啊？咱不用灭受因这个词了，不用这个词了，弄不就把人弄说糊涂里了。特别是对张世忠对你的着相的人更糊涂。张世忠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知道你的毛病吗？你的毛病就是着相，就这个周正一直不肯不着相，就这个事儿。中阴生起自性，这怎么说的？中阴生起自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，这怎么说的？中阴生起自性。把这个自性光明当我的身体，咋会呢？咋会？这都是哪跟哪啊？知见证是指明心见性吗？我不用这种，咱不用明心见性这个词行不行？这说好懂的那话行不行？知见证就是认识正确，思想认识是正确的，着相那种思想认识是正确的吗？那是不正确的吗？ 知见证就是思想认识正确的，但是由于还没有修到，没有修到位，这个那着相习气还在，还需要继续修行。但是认识上是解决问题了，那就这知见证就是认识对，就这个，把知见证说成认识对，好吧，这样行了吧？认识正确，对对，认识正确，这样说吧。三天半到四天还有自行光明升起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别在这找什么矛盾了，都不要紧的，怎么没有那么多事儿？就按照那个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，别的并不是说不那个不要去管，要找到依据啊。他说话也要依据，就像你刚才讲的什么什么，拍他会疼，他会痛苦，凭什么这么说？他的依据是什么？哪个经论里讲的？如果不是哪个经论里讲的，不过是某宗，特别是净土宗，哪个人说的，他说话也要有依据啊。他就说我有净土经典，哪本净土经典讲的？他那时候还会疼，哪讲的？他发挥了吧。你要他找到依据了，当然不是他发挥的，找依据啊，往经论里找依据啊。以前都因为一个问题找过，也没有找到依据，一直拖到现在。现在都知道了，或者文章多了知道，那是方便说。比如什么这个以前说过这个事儿，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经，大寂经云，末法一因人修行，汉译得道，为一念佛得度生死，就找过。要找大寂经查一查有没有，没找到，大寂经里没有这个话。谁再找着，你说不对，有，你贴着哪本经？大寂经。我说我找的没找到，我说找的是大寂月藏经，简称大寂经。要是名字就是大寂经的经，可能没有这个经，都是那个经名里啊，那个名字里有大寂这俩字。我找的以前找的是大寂月藏经，没有。你找到别的大寂经了有，你贴着，这就算找到依据了。那个说法没有依据。现在呢就有专门的文章说那个没有依据，那个说法。那都是善知识说话的方便，不是说现在的善知识，过去的善知识也用这个方便，他们说话的方便，并不是真有这个经历真有。所以我就说那一种说法，什么拍拍他还会疼，什么什么，找找依据有吗？有依据吗？经论里有，找到了，那个他说的是对的。经里没依据，那他那么说可信可不信呢？当然你要信你也挡不住你信，也许你信了是对的，我没说我对，但是经论里没一句他就可信可不信。再一个末法不就是说这个第五个五百年吗？不是两千五百年了吗？第五个五百年就是现在吗？那不就是说的末法吗？就是后五百岁，这在金刚经里就是后五百岁。后五百岁要是有人学般若法门，学智慧的法门，学金刚经，那么这个人就是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是众善根，而是以无量诸佛众诸善根，看看是不是解脱。你看看这个后五百岁什么是解脱法门呢？对对，末法时期般若得度，就这个意思嘛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这金刚经里讲的。对啊，是，对啊，你说是佛经里讲的，我现在没有肯定说不是佛经里讲的，你找到哪本佛经里讲的，就这个意思，找到原来的经文，这不大家就都承认了，并不是说不是佛经里讲，我没说不是佛经里讲，没说啊，是说要找一找，找到了这就踏实了，心里就踏实了，要假如找不到那就是可信可不信，找到了一定要信的，那是佛说的嘛。
好的，齐老师，那个各位师兄，今天时间到了，然后看应该还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？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今天答疑就结束。
好吧，那就再见，
老师，
再见，
感恩老师。各位师兄晚安，老师辛苦了。